攻读圣约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我绝不留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到那一天，你们便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这是上主的话。以前分享过这个的事迹，有一位日本修士，他的名字叫 Patrick， 他有一个心愿，就是为最穷苦的人服务，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得来。于是他去了德兰修女的一个老人院，去那里体验一下。这个老人院住了百几个老人家，差不多个个都需要人的服侍，是一个24小时全天候的护理院。这位修士被安排呢，是跟老人家洗衣，不是用洗衣机，而是用手洗的。很多时候真的很污糟，也都发出难闻的臭味。这位修士开始的时间很不习惯，另外他还要跟老人家冲凉、抹身和清洁他们的房间，总之都是一些属于厌恶性的工作。有一天他实在做得很累，心情都有些沉重，因为他做了短短一个月，已经令到他有一种的心力交瘁的感觉。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适合继续下去。他去到老人的睡的房间，他是找了一张凳坐低，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有一个老人家在他前面瞓在一张床上，他用手势向这个修士呢打招呼，而且用微弱的声音请他过来坐在他床边。这个日本修士呢有些不是好意思，本来是他当值的时间，不过他实在太累，他才坐下来。现在这位老人家竟然呢是示意叫他坐在他床边，说有事要跟他说。于是他走过去坐在这个老人家的身边。这位阿伯对他说，青年人，不要累坏自己啊，我隔离的有张床没人睡的，你都不妨呢在那里睡下休息一下。这位日本修士婉拒了这个建议，於是这个老人家就请他陪下他倾下偈。这个老伯问他好几个问题，问他来了几耐呀，习不习惯啊，亦都问了他屋企有啲咩人，点解要来到咁鬼远嘅印度，来到呢间老人院嚟到服务呢？佢哋係用英语沟通，虽然唔係好流利，有阵时候都搵唔到适合嘅词语。但是短短的二十分钟，日本修士觉得很舒服，他有一种好像重新注入了这个勇气的这种感觉，如沐春风。而这位老人家就是用一种很直接又很简单的方式来到表达他的慰问和欣赏。他很佩服这位日本修士，也都感谢他去到咁远啊，嚟到印度服侍佢哋，而且呢个服侍系冇报酬嘅，只系一片嘅善心。 经过了这个短短的交谈，这位修士他再次肯定自己的圣洁，从此他不再患得患失了，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同时都不会是感到孤独了。他发觉到以前他很努力尝试去走近这些老人家去帮他们，但是始终好像越做就越累，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但现在他发觉到他不单止是走近老人家，也都要让老人家走近他，让老人家去安慰他，让老人家有机会表达一份感恩的情怀。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么微妙，是彼此相连，是互相牵引，是互动的，服务都是一样。表面上这位日本修士是服务着这些老人家，但另一方面这些老人家又何尝不是服务着这个修士呢？就是给这个修士他生命的深层意义，就是给这个修士他圣召的动力。原来生命的意义不是自己一味刻意去寻找，去铺排自己的人生来到带出来的，而是当我们去丰富人家的生命，替人家去解难解困，替人家服务的时间，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呢才能够展示出来。好像耶稣他讲得很好，他说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有时候我们刻意去追寻性命，追寻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去找人家生命的意义呢，我们才找到自己的。这个就是生命微妙的地方，刻意去追寻天国的人呢会很难达到目的，相反满怀爱心的人忘记自己祝福他人，那时候天国已经在他心中生长了。好像上面这个日本修士，究竟是哪一个服务着哪一个呢？究竟哪个安慰着哪一个呢？在今天福音，耶稣有几句说话很打动我们的心，就是耶稣临死之前他在最后晚餐的这番说话，也都是他的心声。耶稣说，我绝不留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了，但是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看不看到身边的人？我们在看到身边人的时间，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当我们为人地去生活的时间，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生活。耶稣不会留下我们做孤儿，我们不其然都会问，我们又会不会一样不会将耶稣留下做孤儿呢？究竟是耶稣走近我们，或者是我们去走近耶稣呢？如果我们懂得去走近耶稣，我们又怎会成为孤儿呢？在上个星期五，即是两日前，在宿舍发生了一件事，令我都有很大的反省，很大的感触。一个中一的同学，他在上堂的时间是被老师追收功课，他发了脾气，因为他交不出功课。后来放学，他回到宿舍预备拿手机，预备回家去过周末。因为他的功课未做好，而且那个老师是追他，于是呢我们将他的手机 hold 住。那时候这个同学呢个情绪咧系失控啦，佢大吵大闹，佢一定要攞翻自己嘅手机，佢到处去揾，一系揾唔到，一系我哋收埋咗，佢就将其他同学嘅手机掟晒落地下， 導師企圖去捉住他，他大力反抗，甚至將導師都打傷了。後來負責輔導的導師來了，開始跟他對話，他都開始靜下來了。而我當時呢，我正是在這裡的會議室開著一個升職的會議，在我手機當中我看到這個同學情緒失控的訊息，很想去看看發生什麼事。於是呢，找了一個空檔，我離開了會議室，上了宿舍。我見到這個同學在他的床邊在找東西，可能是找他的功課。他的媽媽很無奈在他身邊坐在那裡，很無助地望住他。我走到這個同學的身邊，按住他的膊頭，輕聲跟他說，好了，安靜下來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剛才的行為是不對的？他望住我，後來他微微點頭，跟住我對他說，你是惹傷了個導師，你去向個導師道歉好嗎？他很柔順地跟我走出了這個大廳。那時有三位導師在大廳裡面，我帶這個同學去走近這三個導師，而且請他向他們道歉。他很乖，向這三個導師鞠躬說對不起，剛才我的行為是錯的。跟著我帶他回去他的房間，跟他說，你始終要做好功課才可以離開，現在你好好去做，我會跟導師商量一下，可不可以讓你早點離開。他很聽話地去找自己的功課，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漏做了什麼功課，因為他的書包實在太亂了。老實說，我從來沒那麼有耐性過，我從來沒那麼溫柔過。在我眼前這個同學就好像一隻受了傷的小動物，到處咬，到處去搲，去發泄自己的情緒。在他身上我看到什麼呢？我是不是看到一隻野獸，要去罰他，要去打他，去馴服他？或者是一隻受了傷的羊，就是耶穌所說的100隻羊當中走失了那隻，我要將它放在我的肩膀上，帶回這個羊站去療傷呢？而這隻受了傷的羊是不是耶穌的化身呢？我在平時的晚上的祈禱之後，我會派餅乾，而這個同學呢，次次都出來呢是拿餅乾，而我每次有意無意呢，我都給多一兩塊他，而且對他說，要乖啊，神父疼曬你。每次他都會是有些害羞的樣子來多謝我，而這次呢，我有一個直覺他會聽我的話，於是我大著膽叫他去道歉，一方面要他學到自己為不妥的行為要來到去致歉。他做到了。本來這一排我跟導師都在研究哪些同學要落山，就是說要離開寄宿部，讓出那些宿位給新來的同學。我都曾經是想過這個同學，因為他的情緒是太難控制了。但是經過這次事件之後，我更有決定要留下他。我不想留下他成為孤兒，我要去走近他，我們去做他的近人。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耶穌這番說話，我不會留下你們做孤兒，我會回到你們的身邊，我會可以說世界會看不見我，但你們會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亦都要活著。這裡耶穌當然在說他自己， 亦都讲紧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我哋见到身边有需要嘅人，我哋其实就系见到耶稣。呢啲身边嘅人活着，我哋都为佢哋而活着，因为喺佢哋身上就有基督。我哋好多时都问耶稣复活咗喺边度啊？耶稣复活咗就喺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身上。我哋时都记得呢个撒玛利亚人嘅比喻，呢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呢个受咗伤嘅犹太人，佢对佢疗伤。其实系边个系边个嘅近人呢？几时我哋走近一个有需要嘅人，我哋就变成佢嘅近人啦。我哋永远都唔会成为孤儿，因为永远有人帮助。我哋去走近嗰啲有需要帮助嘅人，我哋唔会成为孤儿，我哋都唔会令到对方成为孤儿。愿我哋大家，我哋喺人哋身上，我哋睇到基督嘅临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